听众朋友你好，在我们澳大利亚呢，卡车司机一直都是传说中让很多人很羡慕的高收入职业哈，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我们前面有不少采访跟大家分享了，包括一些大型物流公司的老板，他们有个共同的烦恼，就是卡车司机人手短缺，而且薪水一直还在涨，还很难招到人。包括之前我有一位做 IT 的女性好友，也是果断放弃了自己的这个码农的工作，考了卡车司机的驾照，现在过得很欢乐，每天都在悉尼到处送货的路上啊，他自己也非常坦诚的跟我说，收入的确很不错，其实把我弄得也心痒痒的。那究竟在我们澳大利亚是不是做卡车司机就这么的赚钱，然后考卡车司机是不是很难？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 David， 他就是我们澳洲的一位卡车司机教练，来给我们收音机前有兴趣了解卡车司机这个行业的朋友来唠一唠。早上好 David。
早上好，辛迪，你好。
嘿、hey, ，你好，知道您特别的忙，下午还有事儿把您拽来，挺不好意思哈。
非常荣幸，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在澳洲这卡车司机是不是这么好找工作啊？因为这么多物流公司老板都在抱怨说现在找不到人。
是的，辛迪，澳洲交通运输业是比较成熟和发达的，因为整个澳洲的矿业呀、畜牧业呀，还有物流配送业呀都很发达，所以对卡车司机呢一直处于紧缺状态。
那这收入怎么样啊、
哎、对，传说是说是卡车司机收入高，实际上收入的高和低是相对的。卡车司机呢属于一个技术工作，所以他可能比普通的打工的工作呢收入要高一些，但是相对来卡车司机呢他的工作也很辛苦，特别是中型卡车出去的一天的货呢很多靠他手来搬运的，所以相对他收入来说、哦、和他付出的辛苦来说其实也不是很高。但是呢因为他需求旺盛，所以呢就业呢就比较容易，如果一个朋友他愿意去工作，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嗯、啊，听起来很诱人，尤其是疫情期间我们知道卡车司机啊工资也是普遍涨得还不错的。那在我们澳大利亚考卡车司机有些什么样的硬性的条件，比如说身高啊体重，因为我看的有一些特别像就是咱们看那个变形金刚里面的那个擎天柱那样的大卡车，我觉得像我这样的身高进去、嗯、可能别人会觉得是无人驾驶，所以对这个方向盘是不是还会特别重啊？
对，但实际上现在卡车的这个制造技术呢已经很发达了，所以卡车呢好多方向盘实际上看虽然很大，但是操作起来很轻、
哦、
并且在澳洲呢是不能有年龄啊身高这样的歧视的，所以说有很多个子很低的他坐上就有垫一个坐垫都可以很方便来操作的卡车，卡车的操作呢会越来越自动化，操作会越来越容易。所以说对身高体重呢还是没有什么要求的，硬性的条件呢就是应该这个人喜欢开车，首先他喜欢，第二呢开小车只要开的安全，通常呢经过国家规定的这课程的能力的这培训呢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得到卡车驾照的。
哇，很短时间啊，您手下学卡车的技术最过硬的一个学生花了多长时间、啊、考出来？
通常呢这些培训呢国家都是成熟的培训，一般情况下培训书上有13个模块，这13个模块呢国家规定了一般情况下一个模块是半个小时，所以说一般呢一天就可以通过了。它和小车驾驶呢主要的分别是它体积比较大，你转弯时间要多观察，让你卡车转的要安全，第二呢它比较重，你驾驶的时间你的油门和刹车呢用的要合适。没有学的话你可能看起来觉得哎呀开卡车是不是培训它很难呢，
很难、
嗯、但实际上它整个培训过程呢有个科学的培训体系，很容易的，通常呢都是一天可以完成的。
哎呀，就是其实我听明白您是细心谨慎哈。
对对对，是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路面上跑的卡车也有不同，我上次我听一个认识的一个女卡车司机说她是开可以挂三个拖斗的，所以其实这个卡车司机、嗯、大卡司机他也有不同的这个驾照对应不同的卡车呢。
对的，小车驾照有很多，你比如中国来的朋友他原来在国内开卡车，或者是国内原来有小车驾照历史已经很长了，澳洲是规定不管他没有歧视性的，不管你在海外驾照或者是澳洲驾照，只要拿满两年，你考到澳洲小车驾照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去考卡车驾照，不用等待的。第一次可以考的卡车驾照呢就是单节的，就不是您说那种三节的，单节的考出来之后呢拿一年以后可以考多节的，多节里边分单节和双节。
嗯，
这个单节到双节呢就没有等待时间了，但是从单节卡车到多节卡车需要有一年的等待时间。
哦，那最长可以有多少节啊？
New South Wales 两节，它叫 B double，
就是挂两个车斗的。
哎，挂两个车斗，对。
哦，我们因为学车嘛，在澳洲都还要考理论考，对吧？那像学大卡车司机，已经以前有小车的照了，比如说像类似于我们说的 C 照这种普通家用汽车的那种驾照了、嗯。我们去考大卡车还要学特殊的理论吗？一般多久要学多久呢？
对，考大师的话需要通过大车的 knowledge test，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机考，它可能复习时间呢因人而异，可能大约200道题，自己多看一看。如果要是英语不好的话，它需要做汉语的话，就要去做那个模拟测试。模拟测试它要做很多遍，把题都遇到了，都能多遍通过了，它再去参加考试呢，就会顺利一些。通过了电脑考试之后呢，他才会叫 eligible 去做这个 driving training 的，才可以培训的。卡车呢不是陆局考的，是由卡车的教练，卡车的教练同时都是考官。然后呢，他叫 competency based assessment， 他来了，我们就每一个模块每一个模块按能力训练他，每一个模块过了，我们就在 RT 呢陆局电脑系统里说他这个通过了，最后再发一个毕业证，他直接去换驾照就可以了。
哦，所以其实您本身教人开卡车，您也是卡车司机的考官。
对对对，在训练的过程中，还要对他进行做 assessment 的做评估，所以他叫基于能力的一个 assessment。
哦，刚我们讲到了这个社会上一直对我们女司机啊，我觉得哎呀，有一些这个我看了挺生气的一些评论。您带过女司机吗？觉得表现怎么样？就大卡司机。
其实咱华人这里边不少女性车开的挺好的。可能大约比例啊，有20%的是女司机过来的
卡车，
女司机过来之后，哎，对，实际上在开车里边，大家愿意来开卡车的人呢，开车的好坏没有性别区分的。你比如我们华人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Christine， 中文名叫林子，
我认识，很漂亮，还。
对对对，是他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呢，他都买了2辆小卡车给这个华人店去送货，因为在华人呢普遍是压低这个运输成本的，所以他当时呢开小卡车事情充满了心酸，他就愿意说要开一个大卡车，要做 local 的这些生意。他现在呢就他可以开这个，
他有自己的车队了，还
两节的啊，肉不全，哎，他有很多辆车了，工作就很忙。他不仅在华人运输行业有名，在汽车运输行业也很有名了，大家见了都竖大拇指。
哎呦，那么年轻的姑娘，哎，
非常有代表性，非常有代表性一个女性。
哎，所以我觉得咱们澳洲这一点挺好的，就是不管年龄啊性别上，你自己要想去做，愿意去努力，总是会有给你机会的。
嗯，是的是的，对，是的。疫情没有开始之前呢，整个旅游行业很旺盛，所以很多女性呢从事旅游的，她做4到1体，开了个大巴或者中巴，哎，对，哎，这个收入也不错，工作也不错，非常适合女性的特点。当然的，疫情呢对整个旅游行业现在打击呢很严重，旅游行业基本上全部萎缩瘫掉了。希望能随着疫情的消失，我们旅游行业能重新能恢复起来。
是的，百废待兴哈。
哎，百废待兴，是的。
刚刚讲到了卡车司机，前面讲收入确实也不错，而且听起来比我想象的没有那么难。但前面讲到了，很多人都觉得哦，跑卡车司机赚钱又容易又快，是不是很轻松？现在听起来考起来简单。那我们讲，其实就是跑卡车的话，运输它有短途和长途。其实有些跑长途的司机是不是也挺辛苦的？我总觉得路上风餐露宿的。
是的，跑长途的话，是因为澳洲呢对各个环节的成本控制都是很严格的，所以运输成本呢，各个公司也是有核定的，所以呢，长途司机呢是比较辛苦。一方面，国家管理时间的要求，它限制他工作小时数。另外呢，运输公司本身呢又想降低运输成本，所以对跑长途司机来说是一种有压力，也是收入不错一个工作，也既要求效率，又要求安全。
哦，就是做哪行哪业都有自己的不容易哈。
对对对，没错，是的。
今天非常感谢 David 给我们扫盲了有关这个考卡车驾照的这个知识点。如果我有一天有需求的话，我就知道找谁了，然后跟谁学，跟着谁去考。
谢谢你，谢谢 ITS 对我们交通行业，对卡车培训行业的关心和支持。
我们都是互相扶持，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很多，其实很多的卡车司机朋友在支持我们 SBS 的节目。因为马上这个圣诞新年也到了，我们也在这儿谨祝大家呢节日快乐，关键是在路上要平平安安。